这个话很奇怪，如果以色列也要重建的，包括很多基督徒很关心以色列的未来，如果以色列要重建，应该是重建倒塌的圣殿。帐幕有意义，但是好像不如圣殿重要。我说明一下，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让他们成为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在大饥荒的时候移民到埃及去，做了400多年的奴隶，神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那其实已经是建立以色列，建立神的百姓。然后在西乃山底下，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内容你可以把它想得很复杂，也可以想得很简单。我们从简单的了解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也在其中。你跟神立约，立约的观念，平常我们最常看到的两个，一个是租约，有房东有房客，房东要尽的责任，要享的权利，房客也有，那么这是租约。另外一个约可能更普遍了，就是婚约。婚约女方有要守的，男方也有要守的，女方也要有所要求，男方也有所要求。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约非常的多，这个有人说我们华人比较没有约的观念，因为没有这种宗教的背景，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约两造之间有所协定，以至于两造的关系比别人还要密切一点，这个我们知道。那么我们跟上帝所立的约，或者说神拣选我们要跟我们立的约是什么呢？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要做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描述，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神从罪恶的世界中拣选了一些人，包括你我，成为他的子民，成为属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他的羊群，他的朋友。还有一个，神拣选我们，神拣选他的儿女，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妻子。我们跟神，以色列跟神都有一个夫妻之约，那么以色列人背弃了这个约，以色列人不断地背弃了这个约，以色列人有点像俄国人，对不起，这是侮辱俄国人了。俄国人不是马林可夫、莫洛托夫都是夫吗？所以我们华人说俄国人人尽可夫。我们亚当夏娃子孙不敬拜真神，不侍奉我们的丈夫，我们喜欢拜偶像，什么偶像我们都拜，什么男人都当作自己的丈夫，这神很不喜悦，神很愤怒，神就把他的居所，也就是会幕毁掉了。这毁掉了在圣经记载的并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大概知道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地，约柜被掳了，圣地就被毁掉了。有一个你看我们都不太熟悉的地名，就是示罗。示罗这个地方曾经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后来毁掉了。好，后来当然大卫预备所罗门建了圣殿，就不再需要会幕了，耶和华有一个长期的居所，但是后来圣殿也毁掉了。就是以色列人背约，以色列人不忠于上帝，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特别是教会，如果背约不遵守上帝的道，没有真正的信奉他，好像我们教会众教会也处于一种背约的状况。约是什么？约夫妻之约，房东房客之约，我们跟神的约。刚刚我也有好多例子，不过如果用 具体的话讲一句，就是约是神要做我们的神，约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约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神是万有的神，神创造万有，管理万有，审判万有，也拯救他旨意所拣选的万有里面的。神跟万有都有关系，不管你是信耶稣或不信耶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你拜的是什么神，其实神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神，神都是看顾每一个东西的神，只是神只做那被拣选民的永恒有福的神。佛教徒无神论，神给他们恩典，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他们还是神所造的，神所管理的，神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神给他们，我们一般叫这些恩典叫一般恩典，基督徒非基督徒，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都有，神无分宣制的给他们恩典，但是那只是今世的一些好处，也重要，但是是今世的。神拣选我们信耶稣的人，乃是永远做我们的神，永远保护，永远爱护，永远看顾，绝不失落。神要做我们的神，做以色列的神，特别把他的律法心意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是永结同心的。那么但是好像没有做到，神没有永远做我们的神，神曾经废掉他的约跟以色列人，让圣殿被毁，以西结书也记载耶和华离开以色列了。那么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人所有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万物，所有的人和万物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受造物，因为这是事实。每一个人，包括妈祖的那个人，就是林默娘，也是上帝造的，都是神所造的，神也给他们恩典，他们也以神为神，只是基督徒是单单以耶和华为他的神，我们单单拜他，我们单单信他，我们单单认识他，我们单单爱他。所以神是万有的神，但是就立约有永恒的关系，神只做神儿女，就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和真基督徒的神。我们人可以对很多人很多事有所敬畏恭敬，但是我们只把永远的全盘的持续的敬畏爱戴归于我们的上帝。约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绝对不会违背这个约，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不改变。困难的是我们，我们容易变，我们容易惹上帝的愤怒。所以在圣经里面，包括阿摩斯书就讲到耶和华跟人之间，跟选民之间的关系破碎了。他们本来是在会幕当中显出神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同行，跟他们一起度过一切的艰难，拯救帮助我们，但是后来大卫倒塌的帐幕没有了，耶和华离开了，神好像不要他们了。那么但是他们有盼望，到那一天我会把这个倒塌的帐幕建起来，到某一天我会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某一天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了。有一天，哪一天？就是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那一天是将来有一天，上帝要做奇妙的事，要做大事，要做让人吃惊的事情。将来有一天，那一天，那一天就是将来，将来 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字眼，末日，末后的日子，将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历史走到最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神要做一件大事。那么这个观念从创世纪就开始有，一直到启示录，人活在将来神要做大事，做拯救的工作，也做审判的工作，那一天就是末日或末世。如果各位有人喜欢神学，或者将来现在在念神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字眼非常的明显，在二十世纪以后研究的人尤其多，末日论、末世论，或者现在有一些比较文绉绉的翻译，我觉得反而不妥，叫终末论、终点、末后。终末论不是很好的翻译，因为末世或末日论里面有那个世和日这个字，终末论没有翻出来，就是将来有一天，那天临到了，我们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神会复兴他的国度，神会击打他的仇敌。我想了半天，我能不能举出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呢？不太好，我请我们当中如果从中国来的原谅，这是过去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台湾，很多事情都很困难，穷困啊等等，我们从长辈从学校一直听到一个信息，这是暂时的，辛苦是暂时的，将来等反攻大陆那一天来到，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等那一天，反攻大陆的那一天。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很辛苦，我们亡国了，我们等那一天，等那一天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天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慢慢有一个字特别出现，一个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是尊称，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我们人不能乱叫，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主的日子。再浓缩一下，末日就是主日。再把这个观点再扩大一下，主日我们通常说是星期天嘛，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难道不是属主的吗？在新约这个观念就很清楚，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是主日，并不只有星期天。如果每天都是主日，圣经又给我们一个观念了，什么时候是神的日子？神没有哪一个日子，我们今天是我的日子，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是登陆诺曼底的日子，是 D-Day， 今天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大事，耶和华要做大规模的毁灭。今天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大规模的建造。以色列人一直都在盼望这个日子，越来越多，随着他们国家越来越弱，越来越多这样的盼望。基督徒今天承继了这种想法，我们等候神大而可畏的日子降临，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那么阿摩斯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我读一下，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很丰富的一个描述，那个日子是一个建造的日子，那个日子是把破旧的建造起来， 有些教会你看到了真是哭着流着眼泪用这个话为他们祷告，不少这样的教会。我跟康师母退休以后去过一些小的教会，看到他曾经可能有的辉煌，可能有过的人数很多，但是现在真是像倒塌的帐幕一样，人少了，人老了，很多地方是空的，很多地方是灰尘。主保证到那日我会重建，那是哪一天呢？先不讲那是哪一天，那个日子是甜蜜的日子，一波接一波的收获，耕种的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接续撒种的，不断的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不断的被训练茁壮成长结果子，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度，不断的有丰富的恩典流出来，包括从我们的生活和教会当中流出来，流出来是丰富的，是欢喜的，是快乐的，是造就人的，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滴下甜酒流奶，很生动的描述。那这是什么日子？阿摩司书九章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当然就是太平盛世临到，耶和华作王。我们甚至不太能说太平盛世，不过看起来经文有包括，这里主要的是神把教会建造起来。各位，如果我们稍稍了解一下我们基督教或者旧约犹太人为耶和华所修的居所，敬拜他的地方，你会发现基督徒，事实上犹太人也应该是这样，从开始就不怎么看重教，就是神所居住的圣殿。开始神居住的圣殿是一个会幕，我们不太懂了，现在台湾这几年比较流行露营，那么大概知道就是一个帐幕。当摩西建会幕的时候用的材料，尤其是那个一片一片的那个帐幕，是海狗皮，经过日晒，旷野没有什么雨林，经过多年的日晒迁徙，我猜会幕应该常常要修补的。那么上帝就在这些常常要修补的帐幕里面，让以色列人说知道我跟你们同在。上帝在旷野跟以色列人走了40年，跟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同行，很稀奇。但是以色列人这40年都跟上帝不同心，多半不同心，后来那一辈就死在旷野。到40世纪约书亚记，他们进入了那流奶与蜜之地，也因为不敬畏上帝，惹上帝的愤怒，就受很多的打击。感谢主，神兴起大卫，在大卫的时代有一点复兴的状况，有一点强盛的状况，所以以色列人都很盼望像大卫那样的勇士英雄再回来，能够让他们的家园还有圣殿都被建造起来。我们不是轻看圣殿，但我们也不是重看，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不是轻看一个漂亮的会堂，但是我们也不必过度的看重像梵蒂冈的大教堂啊等等，因为神要建立的不是木头石头的房子，神要建立的是人。各位，是你们，是我们每个人。不止我们要被建立，我们的教会要被建立。我们的教会被建立的好，并不是靠着木头石头建材，虽然这也重要，我们需要被建立的是我们的心灵，需要被建立，被神的话来建立。 那总之我们被神的话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磨合，把教会建立起来，把神的家建立起来，把我们自己建立起来。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是神的身体。你是耳朵，我是眼睛，你是心脏，我是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已经在神的带领下合而为一，但是我们也活在世上，我们有彼此伤害的时候，我们有破损的时候，我们有倒塌的时候，我们有衰弱的时候。我自己始终觉得一般基督教媒体说我们台湾有大复兴，我们台湾将有大复兴，我们台湾今年会有大复兴，我觉得不太靠谱。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一厢情愿。如果神的教会和个人要复兴，必定有几个现象。一个，我们爱读神的话，爱听神的话，我觉得台湾教会还很缺少这个。一个，我们彼此相爱，我觉得也缺少这样的情形。一个，我们热心传福音，我觉得我们也缺少。一个，跟你们的教会的看板上的一个图一样，也跟很多教会的看板长期有的那个图一样，就是我们来祷告。祷告的火焰，祷告的习惯，随时举手祷，举起祷告的手，在教会里还不够。所以我感觉复兴还没有真的临到，我们还在复苏当中，我们已经倒下来了，或者慢慢倒下来了，或慢慢衰老了，还在复苏当中。就以色列来讲，就最后是亡国了，圣殿没有了，会幕堂更早就没有了。但是神应许，神在阿摩斯书应许，到那日我会修造。那那日是什么日子？以色列人尤其在先知里底下越来越多，那日就是到那一天，到反攻大陆那一天，我们的问题都会解决了。以色列人非常盼望那个日子，那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其实就是每天。我几句话把末世论的重点讲出来了。末世论的重点，末世的重点不在那是哪一天，甚至神严严的禁止我们去猜那是哪一天，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以色列人盼望那一天其实也是不当的。你以为上帝做大事的那一天对你好吗？是好，但是你必须在平常的日子尊主为大，那一天主来的日子我们就有福了。如果在圣经上你可以看得到，神的儿女是切切的欢喜的带着盼望等候主来的日子。可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好像受了太多世俗的影响，没有受圣经的影响，受太多世俗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跟世人很像。各位，你一想到末日，一想到世界末日，想到的就是灾难，想到的就是可怕的事。而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主的日子来到固然也有艰难，对基督徒也是有，主的日子来到是欢喜的，是新郎迎娶新娘的日子。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快乐的日子。那么我们等候他来是存着盼望的，那么 他来的日子，他做大事的日子，就是圣经里讲的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每天的日子。我们希望每天，即使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也能生活得更积极。末日，世界末日的确是世界的末了，的确是可怕的，但是末日，世界末日又是可爱的，是新郎迎娶新娘的日子。如果那一天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之前的每一天也是末后的日子，也是在等待。神旧约新约都希望他的儿女有一个态度，就是准备迎接主。哦，这是主要报仇的日子，这是主要伸冤的日子，这是主要显出他大能的日子，这是主要把一切不良的葡萄踏尽的日子，这是把麦子收起来，败子烧掉的日子。以色列人很盼望这个日子，恐怕就如基督徒今天很盼望这个日子一样。但是悲哀的是，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五章十九节，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你看圣经，包括看阿摩斯书，包括我们刚刚读了第九章的，现在读了第十五章的，好像是矛盾的。以色列人在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也就是盼望耶和华帮以色列人复仇的日子来到，耶和华把偶像消灭的日子来到，是光明的，是美好的，是得胜的。可是神在提醒，借着这些先知提醒，我们等等还会看其他的文章文字，借着先知提醒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可以是降福的日子，也可以是降祸的日子，对你们、对我、对教会都是这样，取决于你平常是不是也活在神当中。不是当时的那一刹，他临到的那一刹那，是每天是不是活在神的当中。如果你每天活在神的当中，或者是活着有一个末日的态度，就是我马上要见我的主了，如果你能这样，每天都是美好的末日。如果我们疏懒，每天就不好的日子。这个日子我再说，并不是像坊间的很多这类的书在美国流行的，末日要临了，有多大的海啸，多大的战争，多大的饥荒，多少的瘟疫，多可怕。我们还是在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多看圣经的话，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要做事的日子，的确有很多的灾难，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讲，每件事都是祝福，每件事都是让我们欢喜快乐。而那一天，末后的日子，末后日子临到的，耶和华要审判，要工作的那一天，像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天。所以如果你以为末后的日子是公元2020年3月3号下午5点钟，那就错了。我们每天都活在末后的日子，因为末后的日子是上帝要做大事的日子，要做大审判，也要做大拯救的日子。在那一天之前，每一天都是小小的末日。创世纪就最少出现了两次，挪亚的日子，另外一个是罗德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挪亚的日子，各位你想的话，就是挪亚的日子就是洪水的日子嘛， 但是你看圣经的描述，挪亚的日子并不纯是洪水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并不纯是挪亚进方舟的日子，神把方舟的门关起来。我坐飞机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想法，常常听到空服员广播门已经关了，门已经关了。我们坐飞机门已经关了，当然是准备起飞到目的地，应该也是一件好事。不过圣经讲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神把方舟的门关了，那一天以后要得救的就没有了，我们都在主那里了。那一天可以是我们死亡的日子，可以是主再来的日子，是那一天。但是你再看，不是那一天而已。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个挪亚的日子当然可以解释成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但不只是这个，我们马上讲。就跟人子的日子、耶稣的日子每天都是，但是你要说今天是耶稣的日子，可以指耶稣的降生那一天。今天是我的日子，我今天过生日，我今天没有过生日啊，我只是说今天是我的日子，过生日的日子。耶稣生的那一天是人子的日子，是末后的日子，是旧约就提醒以色列人和万民，将来有一天大卫的子孙要兴起，那一个日子。所以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而已，是耶稣成熟长大的日子，是耶稣受洗的日子，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耶稣升天的日子，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因为这都是神做大事的日子，包括神做审判的日子。那么我们这样推末世论、末日论，就是要我们活在一个盼望主耶稣再来、预备主耶稣再来的一个积极生活的日子。这个日子不必算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这个日子就是每天，每天活在敬畏、信靠、相爱、依靠主的日子。你每天就是过了主的日子，等到主再来的那个单一的主的末日，你是被赏赐的。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怎样，耶稣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你看起来就是末日，天天都是末日，因为天天都是神做事的日子，神审判、神拯救的日子。对信主的每件事都是拯救，对不信主的每件事都是审判。挪亚的日子是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吗？挪亚的日子其实也是挪亚造方舟、传真道的日子。圣经上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特别讲到说，挪亚在那，挪亚和他的全家在建方舟的那100年里面，同时做另外一件事，挪亚是传义道的。在那建方舟的100年里面，挪亚的日子，挪亚全家在对这个世代传福音。挪亚是我们牧师很好的安慰，因为他传了100年，一个都没有信。我们也很得安慰啊，我们传100年到，虽然台湾这么硬，总还会信吧。那一百年，其实再一次就是主再来前的很多的日子，都是我们信主的日子，都是世人信主，都是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日子。到挪亚的建方舟、传义道的日子。是末日，这个末日的终结就是世界的毁灭。现在人不听，我们台湾同胞更是硬土，教会常常也不听， 我们不大能够以基督为主，我们常常想要用其他的事来代替主，这都不好。虽然神也一再给我们机会，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像挪亚的日子世人一样，不要像罗德的日子世人都一样。挪亚是进到方舟得保守，罗德是离开索多玛俄摩拉得拯救，意思其实都是世界末日有一天会到，洪水一来就完蛋了，世界末日有一天会到，天上降火就完蛋了。但是你要在世界末日洪水和天火的时候平安的话，你要在那一天的以前每一天与主同行，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路加福音先创世纪最早一个末日的观念应该是创世纪第20章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就是末日临到你的日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不知道亚当夏神是跟亚当讲而已，亚当再把这事告诉夏娃，我不知道亚当明不明白，我也不知道后来夏娃明不明白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两个甚至整个宇宙整个地球还没有人经验过什么叫做死。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如果再分析一下，也许不能多分析了，但是我们再分析一下，那个亚当夏娃听到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死是什么？我们迟早都要走这条路，甚至虽然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信上帝，我们对死亡特别惧怕，但是或早或晚，你的小孩也要知道，也会知道什么叫做死。死亡是末日，是末世，每个人都会经验。或者我这样讲，死亡是小的末世，是神在大的末世，那个末世临到之前，天天给我们经验一点小的末世。人死亡，人受刑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了那天并没有像睡美人一样咬了毒苹果马上倒地死亡，但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末后的日子跟这个一样，我们吃的日子不一定马上死，我们犯淫乱的日子不一定马上死，我们得罪主的日子不一定马上死，但是必有审判，如果你不知道好好敬畏上帝的话。挪亚的日子是这样，人人又吃又喝，路加福音17章27节，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那里有一个字，我这里没有读出来，就是挪亚进方舟的日子，那一天是不知不觉洪水来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知不觉的洪水来了。当然大灾难一定有，不过照圣经的描述，大灾难常常是不知不觉临到的。不知不觉这些人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在做什么？挪亚所在的地方的人在做什么？罗德所在的索多玛俄摩拉所做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中做的是什么？末日不是你要在那里读圣经，你在传福音，末日你该度假就度假，该睡觉就睡觉，末日是跟我们平常日子一样的。路加福音17章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我们在预备末日的时候，千万不是买一箱生力面矿泉水然后到山上去等，没有， 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末后的日子你要准备怎么迎接上帝，怎么迎接耶稣，就是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要想我要到移民到贝里斯来躲去这个灾害，不要算是什么时候，好像那天临到的时候我一定要规规矩矩行事，是每一天。这个我也读几段圣经里的话，你们如果跟不上就不要，不必跟，听就好了。耶和华将来要做大事，耶和华将来要让以色列人和列邦受到公平的审判。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上帝所爱的，外邦人不认识上帝，活在死在罪恶当中，所以那个日子，以色列人盼望的日子，就是常常他们心里的安慰。我们被欺负，我们亡国了，你看主耶稣，主耶和华来的时候会怎么样，那个日子你们倒霉了，我们有福了。但是你在先知里面，先知书里看到，固然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末世的观念，就有人会死的观念，就有挪亚那个世代人被上帝消灭的观念，就有罗德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被消灭的这个观念，他们就有。但是他们看到的那一日，主要来的日子更大更重要，那个日子更是无人可比。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我们就照常吃喝嫁娶。你看啊，创世纪写的不管是挪亚那个时代，或者罗德所在索多玛俄摩拉，每个人的生活不能算坏。圣经上不是讲他们又贩毒又嫖妓又杀人又打架，没有这样讲。那个日子是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这没什么罪恶啊。为什么这些日子会这样的情形会惹上帝的愤怒？因为你看那个时候其实吃喝嫁娶，尤其嫁娶最普遍，尤其有一句我们不太懂的话最普遍，那个现象就是人的儿子娶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然后生下来一大堆英雄。其实不必把它想得很神秘，解经家说神的儿子就是指王公贵族，人的儿子就是平民的女人，但是很漂亮，他们吃喝嫁娶，这没有错。我们也吃喝嫁娶，挪亚家也吃喝嫁娶，罗德家也吃喝嫁娶，我们当中我自己也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买卖耕种，这都是很好的事，到底有什么不好？末后的日子会那么大的审判，是末后日子之前的小末日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吗？看不出来。你看挪亚的时代，你也看罗德的时代，看不出来有那么多的错误。错误就是有一个，他们忽略神，在吃喝的日子里没有纪念主，买卖的日子里没有纪念主，耕种盖造的人日子没有纪念主。修方舟修了100年，他们毫不在意。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做了那么长的见证，他们毫不在意。哎呀，我不是骂我们台湾的居民，我们台湾的居民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有一个真是叫人伤痛的，就是对福音的冷漠，对偶像的热衷，对福音的冷漠。不知不觉有一天洪水来了，不知不觉有一天灾难来了，不知不觉有一天去做例行的健康检查，你发现得癌症了。我们需要在没有遭难平顺的日子尊主为大。以色列人末日观越来越强烈，随着他们王国被灭，圣殿毁掉，丢在天下抛来抛去，他们的末日的观念越来越强烈。我们可怜，我们惨，看嘛，耶和华的日子来，你们就惨了。以色列人就非常盼望主再来替他们伸冤。我读几处经文给各位听。以赛亚书第2章第2节，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万民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然后有很多的好事，包括犁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我们等候这个日子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将来的日子，但是我们说也是每天的日子，包括今天。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补足了，昨天我们没有办法重演了。主啊，你帮助我今天警醒，活在你的爱里面，信靠你里面。该扫地的扫地，该吃饭的吃饭，该做什么事我们做什么事。那是每天都要以主为主的日子。不过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书里很多这一类的字眼，末后的日子，万民要归向这山，显然一件事你一定看得到的，就是末后的日子不是某一个24小时，是每天，每天尊主为大，每天领受神的教训，每天学习主的事，不管在哪里。然后以赛亚书2章11节，到那日，又是那日，末日，上帝审判的日子，每天的日子，到那日，神会如何如何，至高的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要等主再来才这样吗？今天岂不应该这样吗？今天世人不这样，教会岂不应该这样吗？我们高举我们的主。以赛亚书2章12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你看到降罚打了点，原文没有。必有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末后的日子，这是主要做大事的日子。以赛亚书3章4节，到那日，耶和华到那日，耶和华的疫苗会长出来。就再一次，在人类的历史，天天都是末日，天天都是神要做大事的日子，天天最大的事，一个死人活，一个死人死。所以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或者是做满月喜酒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个认识，这是末日，这是主再来的日子，这是我们蒙恩或者受打击的日子。你有信心就是恩典临到你，你没有信心就是灾难。以赛亚书4章第1节，在那日，7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各位不要把这段话想成色情的，没有。7个女人抓住一个男人的意思是，以色列的男人都死光了，灾难中死光了，因为实在碰到太多叫人痛心、叫神痛心的日子，所以以色列就很盼望主的日子快快临到，替他们伸冤。没有想到主的日子临到，对他们、对我们也有审判，因为没有预备好。所以这种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时候，神会审判的日子，重点新约、旧约都是要我们每天过正常的日子，不是你要算他什么时候来，是每天以主的事为念。我也读其他的书卷，以赛亚书当然特别多那个日子，其他的书卷也有，各位听就可以了，你要翻也可以。耶利米书30章第7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书33章15节，当那日子，那时候 ，the day, the hour,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和平。就你也看清楚，不是二十四小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约珥书我们不太熟悉，很不熟悉，但它里面的一些观念新约算是相当清楚。约珥书就再一次，各位想到那日，我说就是反攻大陆的日子或者什么的日子，就是一个上帝将来要做大审判和大拯救的日子。那个日子在我们每天中都经历，就是人死的日子，人生的日子，都是小规模的审判，小规模的拯救。当那一天，也就是历史上的每一天，有一天真的走到最后的那一天，或者那天之前，耶利米书33:15，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和平。这句话可以指着耶稣基督，也可以指着我们，就是教会。神会行奇妙的事，但是约珥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奇妙安慰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约珥书2:2，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晨光铺满山林应该是好的字眼，的确也是好的。如果我们平常天天求圣灵帮助我们警醒平顺的度日子，那日子来到就有福了。那日子来到，我们就很欢喜的迎接主。在约翰福音11:24，马大也说了一句话，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主耶稣来，上帝的弥赛亚，上帝的羔羊来，来的时候使死人复活，使我们得审判，使我们得平安。还是不要这样想，这是重点。但是更好的重点是在那一天，我们不知道的那一天，起码过去所有的基督徒都还没有碰到那一天，我们也还没有碰到那一天，是主再来的日子。在那之前，如果我们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每天希望从今天，从昨天，从以前一直到今天到将来，每个教会包括你们的教会，我们必被上帝修造。荣中礼拜堂应该没有倒塌的了，但是可以修补的更强一点，应当没有垮墙的，但是应当可以把破口修得更好。应当大体的结构还好，但是也可以把破坏的建立起来。那么然后我们一起享受，不是然后了，天天都一起享受，一起付出。阿摩斯书9:1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个教会已经是这样了，但是继续是这样，继续把这样的情形表现得更美更好。以色列人很看重这一日，什么时候他能强大起来收复耶路撒冷，以色列大强烈的被复兴被建造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其实不是这样子。以色列被建造的日子就是外邦人被建造的日子。使徒行传15我不读了，15:16，雅各指着初代的教会说，这个看起来应验在大卫家，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的，实在是应验在我们教会身上。我们会被神重新建造，建造得更美好。愿这个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施恩保守教会属于你，保守教会爱你，保守教会在主再来的日子站立得住，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天天盼望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